学习了《楞严经》中所讲的从根本下手修习禅定的这个技巧方法，只是讲前半部分指的这一部分，但是这是《楞严经》上从根本上去讲的这种修习方法。按照我们正常修习方法呢，还有次第的修习方法。次第的修习方法呢，就是我们呢也是不动念，而且心呢有所作，这个呢是顿悟方法，当下明白，当下运用，当下解脱啊。大家都知道楞严经是怎么来的，楞严经呢也三五呢有位那个同修不是提出来这个问题，为什么呢？这个禅堂里不准女的进去啊，啊，那禅堂里呢是女的有八十四态嘛，这八十四态容易引起呢别人呢起心动念。这阿难呢，他是在佛弟子当中呢称为多闻第一，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呢把自己内心无始劫以来这个习气呢所控制住，虽然他的威仪。他各方面呢都在学习佛，而都在佛的身边，当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解决，虽然心里明白清楚这是不对的，但是在行为上呢是控制克制不了的。那为什么呢？心动行随之产生，所以还是他动心了。当佛知道的时候，派文殊菩萨持楞严咒去救护他的时候呢，他非常惭愧，就问佛呀，怎么样来修习这个禅定方法啊？佛是怎么成就的？为什么我们呢这样修习，而且呢还没办法呢把自己的这种习气啊这种惯例而彻底的呢控制挖掘掉，也就是不再动心。所以佛呢就讲了呢，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路舍摩他行，就是这个禅定功夫啊，是十方如来呢都是按照这个方法而成就是最快的。那这个方法如果你明白了，你用别的方法修习再长时间，供养无量必知佛诸佛，不如呢一念修持正确的方法，你的功德你的福德不可思议，你一念之间可以消去你无量劫以来的业障。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叫业障，业就是我们长期从事着一项工作，从事着呢一件事成了一种惯例，没办法呢停止下来，你即使想把它停下来克制住也没有办法，这个东西就是产生了一种力，这种力是什么力呢？是长期从事这项工作而产生的这种力叫业力。我们需要的就是把这种力给它消耗掉消磨掉，而且给它消化它，那这种力要用另一种力来代替它，也就是上午我们随缘人教了大家这个方法。我们身体当中有两种，一种是生灭的，一种是不生灭的。生灭的这一方面呢是永远要毁坏的，是不可能停留，是抓不住的，那也就是生活环境一切现象包括我们的身体。不生灭的这一部分是永恒不变的，而且这一部分属于阳性的这一部分，而且呢这一部分才能真实的能给我们带来利益啊。那阴的那一部分是哪一部分呢？阴的那一部分就是我们思想变动的那一部分。那阳的这一部分属于哪一部分呢？也就是在运用不需要思想动的这一部分，这一部分就是窍门了。很多人认为在这个世间不动思维不动思想能活吗？实际上不动思想不动思维，你活的呢比动思想动思维更达标100%。那我们要学的是这一部分，这一部分不动思维不动思想，不用自己来分析了解，而一切精确度达到100%，这 这一分属于阳性这一部分而不生不灭啊，属于我们称为正觉正的啊。那我们今天下午因为时间的问题就不讲那么多，要是讲理论的东西呢是很多很多的。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这一部分呢属于顿法的这一部分，就是听了当下你就能受益，马上你就能知道你身体当中哪一部分是生灭，哪一部分不生灭，而当下呢就能感受得到啊。那这一部分呢，如果呢你确实明白了，你的业力呢当下就可以消除啊。如果你不明白用那个方法呢，就要修呢无量劫。为什么呢？最后还要修到这一点上才能去突破，要不你的业力呢修完你又有，修完你又有，只要你一动思维就有了，一不动思维就没有了。那什么时候能不动思维？只有明白了这个道，你才能来运用这一切，不需要动思维。你不明白你来运用这一切必须动思维，要不的话就如同死人了。所以我们要学运用这一切不需要动思维，那这样我们就不需要了啊。那我们下午学习的是止息这一部分，那上午我们学习的呢顿悟的方法，大家呢好像呢说抓不住啊，而且好像心能丢来丢去的，那我们现在教你这个方法呢能抓不住的。我们首先要止住呢我们的心里头这些呢杂乱的思想，使心呢清静下来啊，使一些放不下天天牵挂坏的这些东西使它停止啊，不再生出来。那怎么办呢？我们用一个方法来，那现在我讲大家好好听的啊。我们的这个思想为什么动起来呢？因为如果一个人生气的时候，你看今天上午啊，我们中午时去吃饭的时候，那个人呢在哭，哭的时候你去听一听，为什么？很激动，他的呼吸很急促。当一个人急的时候，要说话的时候，生气的时候，暴躁的时候，他的气非常急。当一个人呢很平和的时候，他的气呢就很顺啊，而且很延长，很漫长。这样呢，而且自己不自觉知。那也就是当我们的思想纷乱的时候，我们的呼吸就跟着呢急促起来。那这个呼吸呢导致了呢我们思想的频率也在增加，呼吸也在增加，这样互相的两个呢在调动，导致最后我们跑的时候呢，你看我们的气跟不上了，人就要停止了，没办法喘不上来气。那人到底生命在哪里？在呼吸之间。那我们为什么修行禅定功夫身体会健康，寿命会延长？问题就在把呼吸的延长，呼吸的延长，我们的思维呢空间就拉长，也就是我们的念头呢就减少了。因为一念之间拉了很长再起下一念，这个一段时间世间所谓叫世间之定法啊。就世间定和出世间定差别在哪里？就是差别它有间距性，这是世间的定，出世间的定是没有间距，是永恒的，完全是这样啊。那我们现在就用呢呼吸来调整，我们呀调整到最佳状态。你现在不知道你的思想怎么出来的，当你观察呼吸的时候，你才发现了你的思想是随着念头而增加。如果你把这个呢呼吸延长的时候呢，你的思想也跟着停下来。为什么呢？我们先做个实验。我们长这么大都有恐惧的时候，当你恐惧的时候呢，想呢知道更多，听见更多的时候，平息呼吸的时候，你才能呢知道了更多。这个就是禅定功夫。好，我们来试一下啊。我们要听外面更远更远的声音，你听这是什么声音？你平息呼吸的时候，发现呢你这个功能呢开始扩散到无量无边。特别晚上有声音的时候，哎，不要讲话， 听听这是什么声音。这个时候是连你的呼吸开始停止，你才能听得见啊。我们就是要训练这个方法。那我们怎么样可能老是这样子的平息呼吸，是不是？我们用数息的方式。数息的方式呢，不是像大家说从进啊出啊都数，不是，我们只数出的气啊。你从一查到十也可以，你不要查，你就每一个呼吸出来的时候，你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这样的话呢，你越住在这个出气上的时候呢，因为你要关注你的出气，所以呢，你的思想就要停下来，这样你的这个气呢，就慢慢的会延长。你的气越延长，你的定力呢越深，定力越深，你的气越延长，你的寿命就会越延长，你的身体呢就会消耗的越低，这样呢你就能保持你的能量延续的更长时间，是这样的。那我们来试一下啊，我们这个呼吸，我们数出吸啊，进的我们不要理，我们每一念都把这个出的这个吸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你数数的话，就一二三，不要是在脑袋里头。但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有种思维，我已经长期的训练了，按照大家设这种休息方法呢断思维，所以我是很少动思维的。那这样的话呢，大家如果动思维习惯，你可以数，但是不数也可以，但是要清清楚楚。要数的话，数到十再回来，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样数啊，这是一个方法。我们数下看看，是不是你的妄想呢就停止了，心住一处，这个心住一处呢就无事不办，就可以起到变化性的作用啊。好，试一下。好，我数了十下，如果呢你不把你的呼吸拉长，你没办法数到了。当你去数的时候，你要清清楚楚，你的呼吸自然拉长，不要刻意的去把呼吸停住，自然的拉长。而这个时候呢，你的内心的气呢突然下沉，这个就叫浊气下沉，正气上升。如果你方法错了，你是浊气上升，浊气上升的时候，你就会头晕、头胀、吊举，思想停止不下来。当你的浊气下沉的时候呢，内心自然清凉、舒服、自在、安详、安逸，这样就是对了啊。那我们呢，刚才呢有没有一点觉受啊？比上午是不是好一点呀？因为上午这个方法呀是完全洒脱了，完全呢无所住了。现在是我们习惯心住在一处，那好了，我们就要心住好了啊。再来试一下，从一数到十，不要刻意的说哎，我不缓气，或是我呢喘气，就这样把你的出气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查住查好，你的思维呢自然就停止了，所以称为止息啊。再来一次，如果呢你不把你的纷乱的思想呢停止的话，你是查不出来你的出气的，是不是这样啊？你必须把你的心呢静下来，你才能把你的出气呢一口一口数得清清楚楚，是不是这样？好，那这个方法啊，大家知道还有一个方法，再教大家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比这个简单一点，也容易点，但是这个数息呢人不容易睡觉，但我现在在教这个方法呢大家很容易睡觉。那我们呢在数息的时候必须心高度的集中到一点啊，那这样呢你的每一个呼吸你清清楚楚清清楚楚，这样训练清清楚楚 没有动思维啊。当你动思维的时候反而不清楚了，就要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动思维是不清楚，不动思维世间的一切才清清楚楚。你连你自己的呼气出和进你要动思维你都没办法观察得到，何况世间一切微妙的变化了啊。那我们呢这个方法呢是从古到今呀，修习禅定的人多数都用它下手。修习禅定就是我上面讲的那种三种方法，什么它三摩钵提禅那，这三种方法循环往复有25种呢修行方法，称为25轮，你先修哪个都可以。那多数的人呢都是从止开始，首先大家都说先把心静起来啊，静心这一部分就属于止的这一部分啊。有的说止观是呢，他在止的同时呢，他没有熟悉，他就去观察了他的变化了。那我们现在不管他，先呢把他静起来再说，先不要去观。好，我们下一个方法，我们不是观察呼吸，而是我们把我们的两个眼睛之后呢，不是瞪得很大，而是呢眼帘下垂，眼呢往下视，下视什么呢？不是闭上眼睛，而是看自己的鼻子的尖啊，看这个叫鼻端，就这样看。那这样的话，你就要时时刻刻看看这个啊。那这样心呢也是住在这一处，心也能静起来，知道吧？这个方法简单是不是啊？好，大家试一下啊，开始试一下。好，你想啊，大家眼睛要看鼻子的时候，大家说好像是看着又好像看不到，是不是啊？如果你的念头一动就没有，你不要看着鼻子就在你的脸上了，不是鼻子在前你的眼睛前面，而你的鼻子是在眼睛的下面，只能看得像一个影子的东西啊，这叫鼻端，鼻端的白。那你什么时候关了这个鼻端已经变成白相，最后消失完全散开的时候呢，慢慢慢慢的才能起作用。那你必须呢心住在这个鼻端上，好像在追一个影子。那我们世间的一切无非是颠倒无明所照的影子，好，你就这样子去看着它，那心呢就集中到一处了。哎，这个方法比较简单一点，但是你呢没有熟悉呢那种呢能把心摄住，因为你这样看着看着刚好心停下来就睡觉了啊。好，我们呢现在呢就用熟悉和呢观鼻端白这两种方法，你用哪个方法都可以，我们开始训练这个禅定功夫。训练时间呢我们现在是2:20，2:20我们训练到呢3:00啊，时间是不算长的，应该是40分钟，是不是啊？啊，然后我们出来呢再讲解别的东西。好，现在大家调整好，中午大家是不是都没有休息啊？啊，借助这个时间就休息一下，不要睡觉啊。啊啊，调整好，还是用隐性的声音听了之后，入流往所说，入寂静，动静二相了然不生。用这个把大家引进去，这个是最根本的东西，最后你还是要归到这个上面来啊啊。我们还是要学习的，因为最主要的是让大家了解正确的方法，以便以后呢来运用啊。那这个我们先教大家呢怎么样呢来把这个身体呢活动一下，然后回答问题，在问题当中呢很多东西可能就给大家解决了。我们平时的时候刚好呢这个坐的时候姿势我也给大家讲一下，因为今天有一个讲台就是没办法坐的时候，后面呢我们要拿一个东西垫起来，这个东西呢是要透气的， 啊，不要呢太凉，也不要太硬了，最好是我们现在就是做枕头那个麦糠啊是什么这一类的东西就比较好，是这样的。这样的不好，这样的我们做的呀，会想要糠的那些东西才好。那我们做的时候呢，这个腿呀，随你啊，你想用什么形象呢就可以。一般呢，用双盘比较好，为什么呢？当我们一个人进入定中的时候呢，单盘是坐不住的，单盘会倒下的。我们要用双盘，双盘就是。即使你做它一千年你也不会倒的，你还是这个姿态的。所以我们呢现在没办法来练习这个腿，那回去练习的时候呢怎么练习呢？那好像我现在啊要这个腿我要打成双盘，那我这个腿呀排不上怎么办？好像我现在要压这个腿的时候呢这样的时候呢，那我们呢就把它呢伸开，这样来压啊，或是呢，你看现在呀，我这底下垫的这个东西嘛，垫的这个东西呢，那你就用这样式来往下压这个腿。如果没有东西垫的时候呢，用这个脚后跟就作为这个垫子，那这样就往下压这个腿。那要压这面的时候呢，就是这样了。那我要不用这个垫子啊。如果不用这个垫子的时候呢，你看啊，那我们就可以呢就是这样了，这样来往下压这个腿。什么时候呢？我们锻炼完的时候才能来压，你不能上来就压。这个筋呢，它这个筋呢没有运开，我们没有出汗的时候这个筋呢是硬的，我们和练武术这个拉筋是一样的，我们必须把这个筋热起来。那好像我们在禅堂跑啊跑啊，好了，整个人身体出汗的时候呢，来，不需要多，其实也就几下就可以了。那你就把这个筋一下拉开。如果你的腿这个筋呢，如果没掖起来的时候，你这样去呢，那你就会非常疼。或者把这个腿伸开，伸开的时候，那底下没有垫子，是不是？那就可以这样把它压啊，那几下就可以了，不要呢急于求成，慢慢的就来了。那我们现在呢就随意做了，回去这个呢必须我们呢这个身体热起来的时候呢才能来压这个腿，这样你把这个筋呢就这个撑开了，撑开之后呢你再来做的时候呢就不会疼，就不会呢把这个韧带呀还有把筋呢拉伤。如果你拉伤了之后你就没办法再做了，很难恢复的。因为我们现在呀年纪都大了，而且呢不像我们现在的运动量各方面呢整个身体恢复啊那么快，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一方面。那好了，我们现在假如说我们现在都是单盘，是不是？那你拿了啊，不管你是什么，那我们现在刚一开始坐下来的时候，整个身体先这样啊。啊，那我这样讲大家听见吧？啊，那现在首先一个动作呢，第一个动作呢，我们下来的时候呢，因为整个脊梁啊，我们坐的已经很累了，僵硬了。啊，我们做的时候呢是要这个挺起来的，挺起来的目的就是把这三块骨头挺起来。当你的真正禅定了起来的时候，这三块骨头就要归位。如果归位的话呢，说明你的经络就差不多腰痛了，这三块骨头是自然归位的。平时因为我们做的姿势不一样，这骨头它肯定是要变形的，要归位的时候你感觉往上一跺，往下一跺，其实不是你的身体在往下做，而是里头的骨头是在归位，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太短时间是感受不到的。那好了，我们第一个动作就是两个手摁在这上面，摁在这上面，这是一个动作。跟我做，那你这样就把这个身体呢整个后背和这个地方全运动开啊，学了就好，试一下，试一下这一个动作。那你这样后面的筋呢，这样就很舒服了，因为我们在房间里没有办法去运动嘛。啊，这是第一个动作。 什么时候为止呢？你感觉你的整个身体不再僵硬软下来了为止啊。根据个人的身体呢，这个你的这个筋呢硬度呢而来定的。那这样的话，你的整个身体将来以后就不会呢越做越硬了。那这样子呢，我们松眼下来之后，下一个动作呢就是肩膀了，就这样活动一下，前后活动一下啊。那前后活动完了之后就是头了，先左右扭，这样子的活动比较好啊。所以这我们为什么不先摇呢？先摇的时候人容易头晕，知道吗？就先左右这样把它活动一下。好了，下一个动作。那这些呢，我们第一个动作要记住，第一个动作对我们非常重要。请你做第一个动作，你整个身体呢，很多关节都已经活动。再一个动作呢，就开始这样了。那我们做好之后呢，这个手啊放在这里。还有我们在做的时候，等一下再讲这个。我看很多人呢，他都错了。那我们这样的时候呢，吸气，吸气的时候呢，这个手就跟着呢一起，感觉的就我们学什么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这个佛像都看得到吧？好，大家不是问我观想吗？这个时候你就感觉的你就是什么，吸了之后你的整个手臂呢跟了之后就起来了，就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一样到中间，中间的时候呢伸开。伸开的时候，你的手在头顶合起来的时候，感觉两个手心是不是发热了？
对，
啊，哎，这个能量一下觉得到头顶的时候，这个气还是在提上来的。这个时候把它分开之后，从头顶呢这样开始灌下来，这就是一个灌顶，一个大冬天。慢慢的气沉到下面的时候，顺着两个腿，然后回来，这是一个动作，啊。这样就把整个身体的经络打通，你的病就好，有没有病你就很健康，而且把里头五脏六腑的闷气全都呢排出去，你的冤气就没有了。其实我们呢解冤结呀、啊、还有超度很多方法啊，这也是一个方法。那这个呢我们在活动当中呢也是没有动念头，我们都是不在思维当下而来运作这些东西的啊。好，我们再来。那这个动作呢，你做到什么时候为止呢？你感觉做到内心全都没有任何的淤气为主。因为你打坐的时候有时候错了，错了气呢就会淤在这里，如果你不把它排出去呢，你长时间就会郁闷烦躁发火，或是呢感觉的消沉没有意思。那我们要把这个气一定要排出去啊。那这个呢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整个手这样一个转一个回走，然后把它从两个腿，因为我们腿这样缠着嘛，从两个腿下来，从脚心出去之后呢，然后再回到这里来，是这样的。好，再来一次啊。吸气，我们这一个动作下来啊，先是吸气，顺着就上来啊。好，跟我一起做。气慢慢慢慢的顺着手往下走呢，就换上来。这个下来就感觉非常舒服了啊。好，再来一次。然后我们下来的时候，到这个时候，整个身体的这个气啊，吸出来之后沉下去的时候，把这个闷气呼出来了。那这样你在做的时候，你哪个地方如果呼痛的时候呢？啊，一下动了妄想的时候，还有执着的时候，心里是不是气憋在这里？把这个浊气就可以把它喷出去，知道吧？啊，那这个方法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特别你们在家里修行啊。那好，再下一个方法了。这个方法是非常重要，第一个还有第一个这个方法也是非常重要，而且如果你要这样练的话，你的身体也不会说这疼那疼，你看你们做的歪歪扭扭的，这个不会的，整个身体非常舒适的啊。好，下一个动作就要这个时候活动完了，这个腿就没有那么僵麻了啊。那好，就慢慢的把它伸开。那当然我们就是伸的是快，你们要慢慢的伸开，怕损伤，最怕的就是把这个筋的损伤，损伤你再也不能做了，因为你要恢复要很久很久的时间。首先就要摁这两个地方，因为你们经络不通嘛，因为麻痹嘛啊，不是油而是摁着这个膝盖这样式的，那么疏通。因为你要不通的话，你这个筋和这个筋还有这个筋呢， 就会麻痹皮的啊，抓他摁的，这个手摁的这个膝盖的这个眼，这个手摁的膝盖的这个眼是有两个眼吧啊、嗯？那好，游到什么时候为止呢？你的腿呢没有麻木的感觉啊，完全把它疏通了。如果你这个地方疼的话呢，你也要摁着，用这个拳头啊，这样给它摁着，用这样，你看是这样啊。要把它呢，不是揉，而是摁进去，这样呢，把它疏通开，那你这个筋呢就开了，那这样呢，你对你的身体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对呀、啊，因为你做的时候，这个骨头啊，这个地方会疼，有没有这种感觉呀、啊？啊，就是这个窝这个地方，我们做的这个腿这两个环节这个地方啊，那我们就是这样用这个。手指头这样摁着，哎，就是这样啊。那这块肉多吗？那你就是这样摁着的嘛。看到了没？这样，就是这样。你大拇手指头力有限的嘛，而且你那大拇手就一点嘛，它刚好是一个窝环跳这个地方嘛，那你就用这个摁进去，然后呢？这样把它按开啊，你一按你就舒服了嘛。用大拇两个手指头顶着它呢，那这样的话呢就好运用一点。有点是这样顶着这样。啊，好，这个动作完整个身体就没事了。没事干嘛呢？脚翘起来，我们这个筋才能拉长。脚翘起来啊。好，做什么动作呢？这个动作就能把底膝这个筋拉长，不用你去跑步啊、散步啊去运动了啊。整个我们要把筋拉长，总的来说要把你的筋拉长，不能要缩短，这样才行啊。脚尖往前勾，我以前也都能够到这个地方，现在很久没做了啊。那这样呢，有三次你的。就可以脸就可以贴在这上面了，这样运用到什么时候为止呢？身体整个经络远起来为止。我们是代替出去跑步，代替出去运动，因为你在家里没有这个机会出去，你等着坐一个小时，你出去运动两个小时，哪来那么多时间呢？啊，这是床上的功夫，这个在电视上也有教的啊。什么感觉呢？我们就腿这样蹬着啊，往上走，手呢上前面就是抓着一个东西呢上来，然后有点像划船似的感觉啊啊。那好了，你这个筋就会拉长了，就舒服了啊。那这样的话呢，活动好了之后呢，你再回来再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如果第一次你能做一个小时，活动完了你就可以做两个小时。活动完之后再做下去，比第一次会时间拉长，是这样。为什么你活动完了吗？啊，那好了，我们在做的时候大概活动就是这样的了啊。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我们的手啊，一般在禅堂里啊，在做的时候前面是有一块亭子，手是扣在这个亭子上的。那我们现在我看很多人的手啊都在往上，如果你不能把你的思想完全静止下来的时候，你有的时候还会动思想的时候，我们的手啊最好不要往上。第一个，往上是接引手印，接引手印会接到很多很多的呢那种气场，对你没有利益啊。你不要去接外边的东西，我们把内在本来的东西把它挖掘出来就好了。外在的东西五花八门，它不会帮你，只会让你呢乱了啊。所以我们呢，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的手心呢是扣在两个膝盖上。为什么要你扣在两个膝盖上呢？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弊病，因为我们呢喜欢的凉快夏天，所以我们的膝呢是在最下面，阴气还有凉啊寒也风都会积聚到膝盖，我们会膝盖疼。所以我们把这种特殊的呢火气呢把它降下来，运到膝盖上，你的膝盖呢就不疼了，还可以治疗病的作用。我以前的膝盖就不能走路，就是这样扣的。那这样我们就把这个火呀
全都运到膝盖上，你的腿呢就会软下来啊，就会把你的这个风啊、湿啊、寒呀、膝盖疼啊这个病给呢治愈了啊。那如果呢你呢感觉到不舒适的时候呢，你可以换下这个方法呢，叫吉祥坐啊，也叫 IE。 那这个方法你要不行的话，你可以换一个这个动作，一个手这样也可以，或是这个手这样也可以，或是两个手放在这里也可以，但是最好最佳就放在膝盖上，因为可以呢你坐起来的时候防止你的膝盖进凉气，刚好你的热气可以在这上面，你坐起来都非常舒适。那还有呢最后的大家很喜欢的一个方法呢，就是禅定手印了。这个禅定手印呢，我跟你讲，坐下来的时候呢就是五心呢朝上，三花聚顶，我们所有的气全都要聚到顶上来。如果你动思维的话，一旦到了顶上的时候，你没办法把它转换，你还是妄想的时候，就容易呢气冲、头疼啊、发脾气呀、暴躁啊，而且头晕呀、头疼啊，包括头顶上掉头发啊，包括脸上长那个包包痘痘啊。五心朝上了嘛，气全都往上走了，那这个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呢？在我们非常辛苦的时候，而且我们说话非常多的时候，而且我们睡眠不足的时候，非常累的时候呢，可以这样弄。平时我们精力欲望很充沛的时候，思想不能停止的时候，不要用它，都是把手扣起来啊。这个呢基本上是对你们最适合，一般出家人针对我们的这个，但我都很少用它。为什么？我也不能呢说完全把思想停止下来。那这种禅定功夫呢，这是预定手印啊。还有呢降魔手印，啥降魔手印呢？如果我们的心不能一致的时候，这样这是心包经，然后我们的眼睛呢就看在这个上面，你的心很快就会静下来啊，不要太高了，在胸前啊。这个呢合掌是身口意合一，这是最起码最简单我们常用的，其余的好像是避哪个避哪个呢啊，这是过去，这是现在，这是未来，这是呢脾胃，这是心包，这是肠，大肠小肠。那这些东西我们不要去学，这个呢这是度过去式，这是现在式，这是未来式，你打什么手印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不明白不要去乱用它就好了。我们目前是把我们的妄想停止下来就好了，知道吧？大概基本上就是这样，明白了吗？啊，那就行，动作大家每次做完了要这样活动一下啊。那好，现在我们回答问题啊。对呀，我告诉你这个呀啊，我的手放在这里的时候呢，气沉下丹田啊。我们因为下丹田、中丹田、上丹田上面是百会嘛，我们的气要从下面到上面到这个上面的时候，运用的时候是从这个运用出去。如果你明白气中的时候，你这个地方照相的时候是亮的啊，然后到顶的时候呢，打开的时候就叫破碗法。破碗不是别人给你破开，是你的这个内在的气足的时候，就像开锅了一样，像烧水水壶的水开了把它的盖顶开了一样，才能把这个地方打开，叫金轮顶上旋啊。那我们运用的时候呢，先把气沉到气海，这个东西呢我们只是在把这个身体的经络打通，你不要理它，只要你气满了，它自然就往上走的了啊。浊气下沉，正气上升啊。浊气就是欲望，就纷乱的思想。正气呢，也就是不动思想而来明白这些、运用这些，那才是正气。那我们把手放在这里，先是气沉丹田，然后才提气。这一口气提到什么时候呢？直到手呢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才把它呼出去，知道吧？好，你看啊，大家不要说现在不要说看着我的啊，调整一下 要不调整一下你这个气是半口气，你就用不了这么长时间了，然后再深呼一口气把它吐出去。你这个气提起来的时候感觉怎么你知道烧到点上去呢？就是手心完全像烫的一样，热气往外喷的时候，气就是走到了顶上，知道吧？就到了我们的呢手心里头了啊，是不是？你试一试，你刚举起手的时候，你看我吸气的时候肚子吸进来了吗？然后上来的时候，怎么气直到上来的时候，你合上手的时候要用力，闭着眼睛集中精力，但是不是观想啊，是不动思维了。你的气上去的时候，手心就感觉呢像什么呢，热浪一样的涌出来了，这时候气已经上去了。上去干嘛呢？我们从百会呢给它打通下来，这是一个大周天啊，这是佛家的周天，直上直下的。道家是脉轮式的往上升啊，我们只用佛家直上直下这个快。那这样的时候把它又要下来干嘛呢？把它提上去，整个从顶上贯通下来，然后到膝盖这，到这个时候呢气已经没有了啊，没有之后再提上来，把它从嘴里呼出去，不要冲这顶上了，知道吧？好，大家这个实验。
这个气没有了，气
你已经不是你下来的时候气已经放出去了吗？因为你灌下来了吗？因为我们提到顶上来的这个气在哪里呢？到这个时候冲百会就慢慢把这个气呢放下来了吗？
这个可以呼吗？这个时候
没有啊，就是慢慢放，
其实有点
就是已经是在往外呼气了啊，慢慢放到这个时候没有了，没有啊。第一个呢是憋着呼上去的，然后呢把它灌下来，慢慢放下来，就提下来，慢慢把它放嘛，放呢就等于往外呼了嘛啊。呼呢我们这个呢就没有讲那个气的，是从整个包身体的整个汗毛孔完全打开，从内在完全让它呢每个汗毛孔通达排出去。那除去之后呢，再出一口呢，它留在这里，刚才憋的那个气可以把它喷出去。
那是这样，没气的。
对啊，其实等于是憋在的肚子里头那种憋气。
余下来。
啊，不是余下来，是你提气的时候本来就憋着气了嘛。那这种憋气呢，我们要把它喷出去，不要留在肚子里头，知道吧？那好，你来一次。要用力的，而且呢。没有动任何思维，就是憋住平息住气了啊！这就是活动五脏六腑，你的五脏六腑一下提起来，慢慢的就把它放下去啊！运动五脏六腑，明白了吗？难度还是比较有一点的啊！你感觉够了就够了，但每个人我一般我都是三次就够了。五脏六腑的活动啊，非常累的，你感没感觉到？完全把五脏六腑调动起来，因为我们没有跑嘛，我们没有运动嘛，那就是用这个方法把五脏六腑呢全都调动起来，然后放下，调动起来三次呢，我觉得差不多了，很辛苦的。你看我跟你们比量几次，我现在都没有力气了，非常累的。那你就开始再做的话，就没有办法，因为什么已经累了嘛。啊，我们还有几个，我们还有一个我想给大家讲的，我们佛法和世间的运用呢，就是这个禅定功夫和我们世间运用呢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要修习这个禅定？它跟世间的运用方法到底呢差别在哪里？不同在哪里？为什么要学习它？啊，那这个呢，我们还要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与世间运用有什么不同？休息禅定这一方面，其实略带的也讲了一些了，但没有具体的给大家讲。大家做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轻松
啊，
很舒服，
真的不错。说句良心话，这个场真的不错啊。但是如果把刚才我教的这个动作加上之后，你很多疾病都会消除的。疾病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我们无始劫以来的这个习气和业力所导致的呢，各种心情啊不好啊所导致的。如果我们心情呢好了，再加上这个活动呢，
用这我们内在的这种呢能量把身体的这个脉络也打通，你的身体是非常舒适的。我以前的周身也像大家一样坐几分钟感觉腰酸背痛，现在我是呢360天天天坐的，两条腿好像没有用，但是我走路的时候你也走不过我呀。啊，你那前10天了吧，我去少林寺走那个爬那个叫三皇寨呀，去3个小时要回来3个小时，我还能走过去再走回来呢。这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在家人不干了，不走了，走了一半就不走了，还是我们出家人厉害，都走起来了啊。那我们这天天都不运动，为什么腿还有力呢？我现在最大的一个感觉呀，就连我爬山走台阶的时候，我腿呢不酸。大家说爬山为什么我们爬不动呢？是不是腿发酸？腿发酸证明了一点，你的内在的气不足了。我爬山今天感觉不到腿酸，也感觉不到呢呼吸，大家都在出呼吸了，我感觉我的气呢刚好。可见这天天运动和不运动的差别这么大呢？大家是每天去晨练，晚上晚练呢啊，我们是呢一天呢一个练也没有，可见这个差异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呢对这些东西正确的方法还是要来学习运用呢，之后呢把身体的经络打通啊，对我们将来以后啊是非常有帮助的，比你呀去看医生吃药要效果好得多啊。也就开始呢先慢慢的讲好不好。我们第一个问题是，法师说昏沉就是虚不肾气，如何补先天之气呢？啊，说句心里话，不分昏沉的人少啊，在世间每个人呢动脑动的太多了，也就是思想波动量太大了。那怎么样呢？就是我们的心呢安静下来，这个就能补先天之元气。当你补足的时候呢，人不需要睡眠的。因为刚才上午呢啊这一个呢同修说了，哎，刚才忽悠一下那是禅定功夫，还不是禅定功夫。可能在人们心里认为的人一定要睡觉，人为什么要睡觉，我上午讲过了，是因为呢先天之元气不足了，导致了肾气不足，所以神体才会睡觉，要去补充。当你足的时候人是不需要睡觉的啊。所以在禅堂里为什么有不倒的，为什么这些人在打坐的时候，人家祖师大德会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了了成名呢。如果你要睡觉的话还知道了吗？我们念佛念念睡着，大家说还知道了吗？不知道你死了谁在念呀？但是我们不是，我们不睡的呀，我们一直都这么清楚，包括我们呢形体消失的那一刹那，我们还是讲清楚明白，形体消失是形体，就像我的声音升起和灭掉，跟它没有关系的呀。啊，是这样的，真正的气足的时候呢，是不需要睡觉的。如果你天天睡不醒呢，说明你呢阳气不足。啊，这一点呢我们要注意了。那怎样补呢？就是少想一点。啊，内心多清静一点啊，安心，知足常乐，少欲知足啊。那这样的话呢，多练练禅定功夫，诵诵咒语啊，念念经，就补呢我们人们所需要而缺欠的东西啊。你看现在我也讲，人们为什么都开始学习这个东西呢？以前这些东西是出家人的，为什么现在在家人年轻的年老都在学习呢？大家知道需要这个东西，缺这个东西了啊。缺了这个东西，首先表现出来什么？身体不健康，烦恼什么都不顺，一天不如一天，然后疾病缠身， 灾祸现前，这个东西看来还是很重要的，不是缺了它还能活呀，活不了了啊。听有的人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打坐，身上有附体不能打坐是吗？每个人都可以打坐，每个人都可能打错，是不是这样？打坐是训练当中的呢一个方法，八万四千法门当中的一个方法。打是消除，消除我们的妄想颠倒，坐是不动，如如不动，不再升起，就是止观这一部分，止息这一部分啊。人人都可以做呀，没说不要你做，但是你止不住，那你就是打错，就叫走火了。五阴十盛导致了呢阴魔现前，就叫走火入魔，折磨谁呀？折磨自己，影响他人啊。那附体能不能打坐呢？那附体他打坐不打坐都是错了，并不重要的，大家说是不是啊？他已经都错了还打他干嘛呢？那用什么方法来处理呢？念楞严咒，我可以把他身上的这种呢邪气逼出去，逼出去之后你是个正常健康的时候，你再来呢干这件事情还有希望，还有把握啊。你不正常的时候你咋做都是没用的了。好，下一个问题。哟，在后面写这么长的自见立之，即无明本，自见不见失之涅槃，这是楞严经里头呢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知道和见到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啊？可是知道见到清楚明白的当下，你就开始有了自我的那想法意识，自我的思想，自我的逻辑，自我的推断，这就叫知见立知。知道见到清楚明白的当下，你不呢按照这个方法去，这个就是正确的方法。本来你就知道明白了就得了呗，你就运用就可以了呗。可是不，他偏的用他自己的那个小脑袋啊，小脑，什么叫小脑？这个是小脑啊，再去琢磨琢磨，想吧想吧，就叫耍小聪明，这个就叫知见立知。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无明的根本，这个就死定了，绝对没有出路了，生死轮回就在这里了。知见无见，知至涅槃，知道见到而且清楚明白，我就这样不加以自己的意识，这就是大定啊，这就是大智慧，这就是涅槃呀。你上哪里去求？就在你身上，我有不是你的，你有不是我的，我也不能给你，你也不能给我。涅槃是什么？大智慧，究竟圆满的智慧，楞严大定，就叫涅槃。它是一个呢代名词，代表的是一个状态，一个境界，一个内心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了，明白了吗？你看现在我说的每一句话大家都知道，都明白，都清楚。如果你底下我就知道谁呢在动思维了，为什么你的眼珠子一转我就知道你在动思维了。如果你眼珠子这样看着像小孩子一样天真的傻的可爱，还说明你正常，说明你不傻。真的那个说不傻的他才是真正傻子啊！所以这就叫颠倒无明啊。世界认为不傻的刚好是傻，世界认为傻的刚好呢不傻啊。所以我一看下面哪个人没进去没听，我就知道了。这个呀，当下就是修行的方法啊。还有见见时见，非是见，见幽离见，这个没人问是不是？留到明天有人问再回答。化解2012年灾难最好的方法。 啊，其实呢，没有灾难。我们每个人清净无染觉悟了，哪来的灾难呢？如果每个人呢不觉悟，贪嗔痴自私自利，天天都是灾难。从当下你觉悟了，天天都没有灾难，是不是？所以很多人都怕我问我，所以我跟大家讲，用宣化上人的一句话，你心里无灾无难，灾难来了跟你也没有关系，你心里有灾有难，没有灾你也有灾，对不对？在座的这么多人我们没有问题，可是外边现在照样有问题。你可知道这一天车祸有多少吗？你可知道这一天在医院死亡有多少吗？你可知道这一天得癌症的人有多少吗？横祸灾难有多少吗？可是今天我们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里没有灾难，吉祥就伴随着我们。如果我们心里有灾难，那灾难伴随着我们，是不是这样啊？所以我很感慨的讲，灾难不是某一个人而能来改变的，共业需要大家来改变。大家都觉悟了就没有了，大家不觉悟佛来也没办法。大家可知道佛在世的时候是不是释迦族的灾难呀？佛当时在世啊，目犍连尊者问佛为什么不救他，很气愤，他拿了一个钵装了500人送到天上，等到完事的时候他说，佛你连我的慈悲心都没有，你看我还能去救500人呢？佛说你拿下来看一看，拿下来不是化成血水了吗？为什么？他的业力感召啊，啊，可见，所以要想改灾难，从哪里做起？自我做起，觉悟。这就是我为什么除了要讲课，我为什么除了要面对大家辛辛苦苦的这样讲呢？我自己觉悟改变不了什么，我的权利只能改变我自己，我改变不了你。可是我讲的你听见了，也许你会改变。改变一个算一个呀，对不对？清理一个算一个呀，啊，这个虽然是好像是起不了大的作用，但是蜗牛虽然走得慢，它可以呢爬到高高的山顶，怕的是你不去做呀。如果你去做，总有一天会解决的，是不是？啊，这个2012年呢没有灾难。啊，灾难就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当下把这个灾难消除的内心清净污染，灾难跟我们一点关系没有啊。这是问题，是真解如来真实义吗？为何？问题一，是真解如来真实义吗？真解，哎，前面加了个师和师。师真解如来真实义吗？为何？这个问题大家听的是问题吗？我们把它前头去掉，真解如来真实义吗？这是可能反问我是不是真的了解了如来真实的义理的，是不是？就算我了解你没了解，我说出来你也不懂，我也没必要向你讲，对不对？就像现在你说上国外去旅游，是不是？假如我们现在说到印度佛出生地，我去了之后我把那个地方描述的再好，那是我的描述，不是你的。你想知道那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景界，什么样的环境，是不是？什么样的状态，你亲自到那之后你就知道了。我再讲那是我的，不是你的。那这个呢，不知道他问的是啥意思啊，领悟不了。我是领悟不了你的真实意，我是不领悟佛的如来的真实意。后面还来个为何。 为何呢？什么也不，世间没有为什么，没有谁为谁，我没有在为大家，大家在为我。为什么？因为有了大家来历练了我，而呢消去了我的习气，让我明白了道理，把我内心的灾难一切习气完全瓦解消除了，我没有灾难了，是大家帮助了我，我不是帮助了大家。可是在大家帮助我的同时，大家呢也受益了，是不是啊？哎，那这样呢我们内心就平和下来了呀。你就不会，你看我今天听这个人胡讲了半天，好在我还没忘你要钱。不管在哪一个环境，听任何人讲，就竟然听一个人在叙述呢不好的东西，我们也能学到东西。这就是一个人呢觉悟性的差别了。一个没觉悟的人，即使他听佛在讲课，他也能报佛诽谤一次。如果我们听一个呢凡夫魔在讲，但是我们呢也能因为他的话而觉悟啊，这就看你的水平了。因为这个问题呢我没明白你是啥意思，所以乱讲，希望抱歉，你不要生气啊。你如果觉得呢我误解了你，再重写一句话再上来，我明天再回答。师父师父为何你能彻底了知？一个问法啊。讲经说法会影响自修自证吗？啊，我明白。我师父你为什么能彻底的了知啊？我告诉你，你也能。我知道要想真正为自己，就要呢彻底的为大众，知道吧？如果一个人自私自利，是把自己完全的推进了死亡之路。一个人真正为自己的时候，把自私自利自己所需求的一切放在大众身上，去在大众身上体现出来的时候，你这一切你想要的一切就会反馈出来，利益了自己。我明白了怎么样真正的为自己，你不明白呀。你在不为自己，而且呢伤害自己，所以佛说可怜悯者呀。我确确实实在为自己，所以我知道为自己正确的方法。我让我们苦口婆心的明白什么，就明白怎么样为自己，知道吧？不是为别人呢。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才愿意去为自己付出啊，不是为别人付出啊。我今天辛辛苦苦是为了谁？为自己而付出啊。我要为你付出的话，我心里就不平衡了，对吧？我干嘛又不要钱呀？你又不给我饭吃，我还在那房间里睡在地上睡觉呢，是不是？因为我知道，就像你们在外面努力工作赚钱一样，我知道是在为我自己呀，我付出的值得，应该这样去做呀。有谁呢能这样去做呢？只有自己为自己才能这样去做。当你明白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才能发起大愿与菩提之心呢。什么叫大愿？你才有目标啊。什么叫菩提之心？你才有智慧的运用和发挥呀，是不是这样啊？所以下手的功夫从哪里开始？不再自私自利，全力以赴为他人，你所需的一切就会满足你。这是我为什么明白了说法会影响自己自修自证吗？不会的，越说越明白，越说呢功夫越深，越说自己升华成就越快呀。当让别人觉悟的时候，自己就觉悟了。当给予别人智慧的时候，首先你自己要有智慧。你自己没有智慧，怎么要给别人呢？那我怎么有的智慧？因为你们在下面做的比出来的我呀。你们比我训练我，把我的智慧给挖掘出来了。所以今天的智慧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在座的每一位。你们训练了我，把我内在的智慧 潜在的力量被激发出来了。如果没人理我的话，我去想他干嘛呀？你们每一个眼睛都在瞅着我，这个眼睛是雪亮的啊，这个杀伤力是非常大的呀啊！所以呢，我要让你们每个眼睛融合下来，变成思维，这还是要有一点难度的啊。那我就要把内在的这个智慧把它激发出来。所以在座的每一位都是佛菩萨呀，在训练我呀，历练我呀，今天的成就。所以佛说，佛菩萨来训练我们，化各种身形来训练我们，就是谁呀？就是诸位大众啊，不认识众生就不认识佛呀，就不会用了。什么是佛，你就不会用了啊，不会影响的啊。讲课呢，就能开发自己的智慧，真的是。如果你不讲，永远不会有智慧的。下一个问题，乞丐点化你什么？这起是我去年去托钵乞食的时候啊，有一个乞丐点化我呀。其实那不是一个乞丐，绝对是一个呢。啊，至于他是什么人呢？我想呢，凡是能说出来形象的呢，已经不能点化了啊。那说明他啥也不是才能点化我，啥都是就不能点化了，是不是？他点化说什么呢？说一切都是欲望啊。当时我当乞丐最大的一个欲望就是能讨到饭，所以我给他吃的时候，他说欲望欲望。当我呢，那个时候我徒弟就去了，我第二天呢，就那已经是下午了。已经到了峨眉山脚下了，就很多人已经去接我。那天中午呢就没有讨饭，就是别人供在了，也许他去点化我说我呢没有坚持到底吧。后来我徒弟就拿给他钱嘛，他指的钱也说欲望欲望啊，说明世间的一切呢无非是欲望。千万呢吃了这么多苦，不要再落在这个有形有相生灭不能永恒的欲望上了呀。点化我这个，在座的每一位，我现在先点化点化你们啊！一切啊都是欲望啊！没有欲望就没有烦恼，就没有痛苦了，是不是啊？这个，哎呀，这谁把我了解这么清楚呢？说呀。欲缘则生，欲得则处和解。这是我在九华山住狮子洞的时候，文殊菩萨现身所点化的，确确实实是文殊菩萨点化的，告诉我这两句话。第一个，欲缘则生，因为我在九华山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啊，已经呢时间。还有呢，早晨晚上吃什么用什么，完全整个人呢都不知道，空掉了，而且身体呢已经能垮下去了。因为我们在山上没得吃，住在山洞里，睡的是什么？睡的是水，在水上啊，弹着竹子睡在水上，所以整个身体全都啊发霉了，腐烂了啊，像住那个猫耳洞一样。那他就说预言呢则生，那我就去找这个缘，就找到现在教我楞严经这个师傅。欲则则住，后面这一句话呢，两个则啊，这个则都是一个提手旁一个金这个则，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啊。我认为呢，是不是要我遇到折磨的时候，我就会回头是岸呢？谁知道的，不真的不知道啊。但是很多人呢都知道这两句话，一直都在问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十天之前呢，我到了少林寺，大家都知道我在少林寺出家。二十年之前我在少林寺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啊，真的。二十年之后我跪在达摩呢洞里头，面对达摩的时候，二十年之后回头岸呢，以前的我已经不存在了，今天的我已经回头了，我觉悟了。 我不再是一个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人了，我确确实实呢从事佛所做的一切，做佛事啊，佛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就是佛的事啊，我确实。所以我写了一句话，20年后回头啊，再回头，山变了，人变了，少林寺变了，我呢鬓角白了，老了，完全都不一样了，回去一看什么都变了，哎，我很欣慰，我的见性没有变，我的文性没有变，我的真心自性没有变，变了受生死，不变的永远呢不生不灭。所以啊，我坐在塔沟武校的旁边，20年前我在那里练过武术，和那些小孩子一样跑啊练呀翻呀跳啊，20年后我坐在那腿都抬不起来，老了，什么可以留恋，什么可以执着呢？到底这样执着又为了什么呢？原来什么都不可得。那些小孩子看到我的时候，他们还笑，哎，怎么来了一个和尚在这坐着看我们练武术呢？而且我就在这坐着看，看了一个小时，整整一个小时，就看到他们呀，哎，什么时候能回头呢？但他们不认为他错，当年的我也不认为自己错，错在哪里？这些东西都不能永恒，保留不了。我们十几岁可以练武术，到20多岁的时候我们已经练不了了，我们的身体骨头全都开始老化了，只能练呢内功了，可是内功谁又来教你呢？大家练来练去都练错，所以导致我完全放弃了武术，从事禅定这一方面，才发现真正的功夫在禅定里面。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少林寺啊，有一个师兄弟练得非常好，一直才练成的啊。我的手机丢了，我要他找，他说这不是扯淡吗？那手机丢了怎么能找出来？我说看样你这个武术练得不行啊，你看我的武术，我就用念楞严咒，我要3天送回来。第二天中午的时候，我的手机送回来，充电器、手机完全送回来，放在我的门口，毫无损失。我说你看你的武术。可见这个禅定功夫比武术厉害多了呀！为什么达摩9年在那面壁呢？不动啊！啊，真正他出来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疏筋益骨，疏通经络的，导致我们今天拿来呢，大家说练武术不是打人，而是强身健体，是不是啊？啊，只是学了他表皮的东西。如果我们真能学到内在的东西，也能像达摩一样面壁9年，对吧？下一个问题，如何化解体悟无我时升起的恐怖感呢？无我了还有恐怖感啊？那说明你还有我呀，是不是？这个问题本来就是有问题了呀。就是嘛。而且呢，我跟你讲，如果我们明天在学习这一部分的时候呢，下面部分就是假观和空观这一部分，你明白了之后呢，这个我不是你刻意的执着用一种方法说把这个我完全的去掉不存在，而是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这个我呢是在运用这一切，而不再呢阻止这一切，这个我执就破了。明天我们就学这一部分啊，今天呢就不耽误这个时间。你明白这个道理，就是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真的是一点恐怖没有。这一张纸就回答了这么长时间。学佛不久，心量不能打开，或心量打开又不能长久，不能定下来怎么办啊？身上还有众生如何？这两个问题合起来一个问题回答，没有定力心量打不开是吧？一心诵持楞严咒， 楞严咒呢就是专门练定力的，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为什么我不让大家念佛呢？当然了，这里头有念佛的，你回去还可以继续念佛，不要跟着我来学。因为我是针对这个问题的啊，念楞严咒专门练定力的，可以，你就这样练，你就可以升起正知正见，你的错误的思想呢自然纠正过来。而且念楞严咒，所有的一切冤亲债主啊、魔障啊、鬼神呐、啊，一切不能靠近你的身体，只有一种可以靠近你的身体，那就是发大心、发大愿，要学习楞严、护持楞严的才能靠近你的身体，不然只要靠近你的身体，金刚藏菩萨把它打到碎为微尘，它是不能靠近你的。而且这一类众生靠近你的时候，他要合掌跪下，聆听是不会妨碍我们的。这样的话，你的禅定功夫就有了，你呢就明白道理了，你就不会芝麻大一点事呢斤斤计较了。你身上的众生呢，因为你的觉悟，他也得以超脱。如果在坐禅中飘出不好的图像，还没来得及动念时，发现自己眉开眼笑，此时图像也消失了，怎么回事？我看这个是什么呢？得意忘形。你看，搁那坐禅嘛，你胡思乱想，坐禅嘛，你搁那胡思乱想。有的人打妄想打得离谱啊，他找个地方坐起来，搁那沾沾自喜打妄想，还名为坐禅啊，这是很多人所存在的弊病。哎，我去坐禅了，其实在这打妄想打得沾沾自喜啊。一个接一个像做梦一样啊，有的时候我们就在做了这个梦了，没做完觉得不过瘾，我躺下继续做啊。那就在打坐的时候，这些打妄想的人打得不过瘾呢，干嘛？明明说我出不来了，继续搁那往下打妄想。所以他就说还没来得及动念，还没来得及动念，没来得及动念，这个妄想哪里来的？没动念，这个妄想哪里来的？这个图像哪里来的呀？这个叫微细惑，叫潜在内在的呢，这个业种子。你在这，即使这个念呢，这叫微细时，它在动的时候，就像一个水，好像是没有波浪，但是它底下在流动啊。这个你感觉不到，它就已经动出来了，你好像没动念。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到这个水平，你观察不到，水好像不动，但它怎么流着呢？大家说看没看见过江水，特别澄澈的更多，这个水也根本就没有波浪了啊，但是这个水是在流啊啊，这就叫微细时，也叫微细惑。你动念不知道，这是最难断的了啊！粗的你动念了，这个你能抓得住，这个是抓不住。所以你看，有因果就现前了，他就眉开眼笑了，这个图像就没有了。然后他觉得呢，再往下觉得呢，哎，美的不错，再来一个，怎么回事？我刚才跟你解释就这么回事啊，业力啊，也就是我们的种子石啊，业种子出来了。静下心来时，感觉一呼一吸很清楚，是不是进入禅定了？不是啊。感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呀？是不是动，是不是个动词啊？身心自性是不动的。还有个觉，你这个觉呢，是因为你这个状态而有了这个觉受，这个觉是错觉，真觉是没有觉称为真觉，这一部分是明天学习的，更深入了。所以大家来了还是赚的，也许你一辈子都听不到这样的话。所以我们把楞严经呢最精华的抽出来给大家讲，目的是要大家回去的时候能用得上，不是这两天你跟着我做八个小时再做能做出来什么水平呢？是不是啊？所以关键是教大家的方法很重要，这个不是禅定功夫啊，只是一个呢清安的状态。我在网上一个学佛的网友说他师父不要他学杂了，要一门深入，所以他不来房 房间听法了，专念阿弥陀佛，我替他遗憾，看法师有何见教啊？啊，他师父呢说不用学杂了，什么叫杂？有了妄想，有了颠倒，胡思乱想才叫杂，是不是？你用什么方法静下来都不叫杂，你静不下来就叫杂，是不是这样？首先要知道什么叫杂啊？什么叫一门深入？一共有六个门啊，所以八万四千法门呢是用什么方法进入这个门？但是门就有六个，就是六根。佛教我们是用耳根，我们现在学的是用耳朵啊。那你呢，总用什么方法能帮你这个门给它守住，其余的门全都能跟着呢清静下来？如果你六个门都去守，谈何容易啊，这叫一门深入啊。用一个门来看住，使我们的呢这个六根不要跟着六尘往外跑，用这一个门去突破，就叫一门深入。那他师父专门让他念佛呢，他这个呢也叫一门深入，是用舌根啊。那这个方法呢，如果他明白这个方法，用念佛的方法呢，是楞严经呢第24位菩萨大势至菩萨的修行方法，念佛圆通章，都摄六根，精念相及，这样你才能有成就，念佛上才能有收获。他念佛，他还是念咒，还是念经，跟我没有关系，关系的是你把这个方法掌握了，至于你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个目的是你的问题了，对不对啊？那你念啥并不重要啊，你念我你念你也没问题啊，你念山你念地也没有问题啊，你能达到这个水平是问题了，是不是？很多人呢不明白这个道理，偏执以为只能念佛不能学别的。首先我们要知道，念佛呢只是明白这个道理，用念佛而进去啊，把我们的念设在念佛上。那我们现在用止息，还不是把念设在呼吸上吗？念咒语，把念设在咒语上吗？是不是都是一个方法？坐禅和冥想有什么区别 啊？那看你修的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了。世间法呢，冥想是冥想的自己呢有上师啊，还是佛菩萨呀，还是自己的师父啊，还是谁谁呀来呢帮助你啊？这可好了，按照楞严经出世法呢，刚好是阴魔这一部分，你一看完蛋了，你全是进入了魔境啊。但是你用这个方法，你的身体也会起到变化，哎，感觉的病好了，舒服啊，安逸啊，烦恼少了也能受益，但是不是究竟方法，属于方便不究竟之法啊。说究竟之法的话是不能冥想的，不动思维怎么样冥想啊？啊，那这个只是看这个人的根基因缘，如果想学到真正的方法，要具备呢福德才能具备这个缘，而且具备大福德才能听得懂。下课的时候有人问我听不懂，我不说吗？这说明了你学费交的不够啊。那没交学费你怎么能学得懂呢？也就是你的福德不够啊，不够你听了也听不懂啊。有什么区别？一个是初时间直接了当成就，一个是间接的让你慢慢的受益，慢慢的心静下来，这一世稀里糊涂陪着一点福德，还是在什么六道里转来转去，也许不知道转到哪个道去了，等到那因缘成熟的时候才转到究竟法上，才能得以解脱。我学佛好几年了，一直没做过禅，从去年开始修习楞严法门，已报名准备参加第二届百日楞严法会，但我不知自己怎样修禅，身边又没有师父指导，又没有同修打坐，我很迷惑，请法师指路。这个呀，我刚才讲了，这个坐禅呢只是呢 我们达到目标的其中的呢，众多方法当中的一个方法，不是一定要做禅的啊。他说呢，他准备呢去参加我明年开的百日楞严法会。那大家呢，如果真的想在禅定功夫上突破的话呢，我希望大家呢能去参加这个法会。这个法会呢，你能参加几天就参加几天。我们呢是100多天，在里头专门是突破这个禅定功夫的啊。我和大家每天都是在突破这个，而且我们是用咒语来突破这个禅定功夫，达到明心见性成就。那这样的话呢，你可能就有希望。那他说他去报名参加这个法会，那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不是在家里乱做，你是先把前提准备工作做好。前提准备工作是什么呢？熟读楞严咒啊，达到每个小时10遍。哎呀，每个小时10遍你还话我们开这个法会是1天108遍楞严咒，光念咒语就要12个小时，坐禅1个小时，拜佛1个小时，听课1个小时，加上休息呢，我们的呢吃饭呢应该是18个小时。我到时候让你打妄想你都不打了，你说的我不打妄想了，我要睡觉累了啊，这是真的啊。明年呢，因为我第一次开过，开了第一次呢，昨天还在给他们看啊，是效果是非常好的啊，做到了心能转物，而且呢做到了心想事成，我们想这个东西变成什么就可以变成什么，可见不需要借助任何缘了。那我们现在要想做一件事情还要借助缘，是不是啊？那个就不需要了啊。那这个我们去体验一下可以，你能参加几天就参加几天。那这个呢，我跟你讲，要你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禅定，不需要做了。明白了之后，你随时随地啊，行走坐卧一切时中无不是他。我们去呢休息的是这个禅定功夫，不是现在是要做的这个，做的只是在大家让大家用这个方式先把自己的心收摄回来，而导致明白这个道理而已了，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人说他报名参加百日楞严法会，你不需要呢现在来学做这些东西，而且到那个时候呢，我也不会让你自己去做的，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去做什么呢？啊，做的又不能成佛。六祖说得好啊，生来就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句臭骨头何为立功课。你折磨他干嘛呀，你折腾他干嘛呀，你就算是帮他绑架了，帮他在这坐的定在这里，你不明白道理，你的心也停不下来呀，是不是啊？关键我们要突破了这一点，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熟读楞严咒，能达到每个小时呢10遍。如果你达不到每个小时10遍的时候呢，你到那里头你能念多少遍呢就念多少遍，可是你的效果可能不能达到像我们这个效果。100天楞严法会呢，按照楞严经上讲呢，开起来就这个肉体如果不成就的话，十方诸佛别为王语，一定明心见性今生成就你。但是你要按照我们的要求做到啊，那你要做不到，我也不可能要了你的命，对吧？那你能做到多少算多少了。就像在座的每一位，我讲你听不懂我也没有办法，你听不懂多听几次嘛，那就听得懂了啊。那我们这个就是，如果你真的想100天呢成就突破的话，你就要达到我们的标准，达不到我们的标准呢绝对不可能的。佛说了嘛，佛灭度之后，佛在世的时候按照这个方法21天就可以成就，我们现在要有121天才可以成就。我觉得不多呀，佛都离开我们几千年了，才多100天，对吧？100天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生我们浪费了多少个100天，这100天怎么也要去付出，付出之后后面永远都不用再付出了，我觉得还是值得的，是不是啊？啊，你不要迷惑了，我给你指出来路了啊。 们明年那个一百天的法会呀、在网上可以查到的，你到圣空甘露里头呢，就有一个呢，请圣请呢参加百日灯烟法会，去查里头整个资料都有。我们这个法会是开放型的，吃住是免费的，啊，你需要自己带饭盒、带水杯，其余的你都不需要了，你还需要自己付自己的路费。到那里的呢，剩下的都是我们来负责的了，啊，你想去参加呢，要提前报名，不报名的呢，我们呢就你也可以参加，我们可能就不能满你的愿了，因为我们人太多了。报名的人我们就招待你，不报名的人呢，我们能安排就给你安排，安排不了呢，你就要自己解决。解决一个最好的方法，你带着帐篷。我也准备给大家帐篷，因为什么呢？我昨天突然呢想到了一个方法。我第一次开法会的时候，我们是呢就在房间里，一百天不出来，我们就在自己的法座上不动的，吃住全在里头。哎呀，那人呢难受死了。我突然发现大家就坐。才就这么大一会儿，我跟你讲，什么姿势、什么动作都有了，是不是？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我突然呢，想出一个好的方法，而且这次呢是普及性的，针对全国呢上下这么多人，那他要做不到怎么办呢？所以我就回归最原始的修行，体验世尊生活。我们在整个山上，啊，不在房间里。在树架，在石头上，在水边啊，在整个山上之后呢，讲课的时候集中过来听我讲课，讲完之后回去完成，不明白就来问我，问完之后回去就修。吃饭的时候撞钟你就赶快来吃饭，吃完饭赶快回去用功，啊，你想走就走，你想坐就坐，你想在水边就在水边，你想坐在石头上还是坐在树下，你自己自由权啊。所以呢。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更呢切合实际，更能恢复呢我们最原始的那种呢回归本源的这种感觉啊，这样可能来得更快。因为我修行的时候，我就是在山上经行，因为我的寺院在山上，我憋不住，我在房间里，就像你们现在一下把你们关起来，我想会疯掉的。那我一开始怎么修的呢？我憋不住，我就在山上一边走一边念，一边走一边念，不知不觉一天过去了，不知不觉一天过去了，而且观察了这一切，为什么都不动？为什么我在动呢？还领悟到了这一切。所以这一次呢，考虑到了更多的啊，开法会的形式呢，可能更结合大家呢。我们虽然给大家提供了这个条件，提供这个场所，可能更适合大家呢。而且就算是呢，你呢，不是学佛的，不是修禅定的，就进去在那个大山里呢，住他两天呢，我觉得也挺舒服的，真的啊。是的，你都没有什么了，而且我们把电给你端掉，每个人发一个小油灯，你的手机拿上去也没用。我们第一次一进门的时候，把你的手机、把你的电脑、把你的钱全都要下下来的，这样我们都不用下去去了，你带的好了。你带着我不给你练，你手机没用了，你的电脑没用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你进去你只能听我们在那学了，你不学你又干啥呢？啊，这样我跟你讲，你不成佛才怪的呢。所以哪怕大家去呢是一天两天，我觉得这个方法绝对好，大家能实用。我以前那个方法就会把大家憋疯了啊！请解释一下禅定时着魔是怎么回事？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没有我执就没有魔了呢？啊！不看相是不是就不会怕了呢？不是，这个魔是来自于色、受、想、行、识。这五种呢称为五种阴魔，在世间称为五浊恶世，也称为五蕴五行啊，也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五种破不掉的话，住在每一项上所产生的呢执着、幻觉、无明、颠倒、痛苦、烦恼，你没办法把它消除，就称为魔。折磨谁？折磨你，不会折磨我。 在你肚子里你又拿不出来，我又看不见，对不对？所以这魔是这么来的，你必须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你才能破掉第一个妄想。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坚固的我执色相啊。所以可见魔是什么呢？是受想行识。第一个是坚固的我执，第二个呢是色，完了是什么？受，是不是啊？然后第三个就想，然后就动作，然后呢是什么呢？自我的意识啊，那我呢要怎么样怎么样，这样这五种呢称为五种阴魔。分析起来在楞严经有五十种，其实不止五十种，对上上根基的人没有，对下下根基的人不止五十种，对中等根基的人五十种可以参考，作为参考啊，也许有也许没有，也就看你对这个东西的认识程度多少，你放下的多你魔障呢就少，放下的少你魔障就多一点，这个并不可怕。你认识了之后呢，来了之后知他呢，这个东西不可取，当下不随着他走就消失了，很简单的啊，不要可怕。看这本子上的东西很难回答了。师父你好，怎样帮助自己的父母今生学佛能成就，有什么好办法？好办法多了，给你讲，真的。你可知道楞严咒干什么的吗？救度亲人，就是救亲人的，度亲人的。你只要一心诵持楞严咒，希望你的亲人皈依佛门，希望他觉悟，希望他能学佛，你有这个想法，就把这个业务交给佛菩萨，你就呢能做到，你去帮他做到干嘛？你能做的就是念咒语，你不要去劝他学佛，你也不要去呢说不要他吃肉啊，你让他怎么做，这个不要，这不是你要干的。你能干的就是一心诵持这个咒语，把这个业务交给佛菩萨啊，你家的人呢慢慢就觉悟了。在持咒的当下，首先改变自己，你学佛你要觉悟，改变自己，你可不是学了佛之后回去念咒语啊打坐呀诵经啊啥也不干了，我跟你讲，还把你的钱呢全都布施掉了，最后往家里人要钱布施。我们要适量适可，知道自己处在的位置角度身份来做这些事情。你回去之后，以前不洗碗现在洗碗了，以前不往家里父母手里交钱现在把工资交给他了啊，以前睡懒觉不起来做饭现在不睡懒觉起来做饭啊，以前呢脾气不好挑父母的毛病，现在没有脾气了，不挑父母的毛病了，做到呢随顺父母了，那这样他不跟你学跟谁学呀，是不是？你别越学越不觉悟，谁跟你学呀，我都不跟你学了。那这个方法呢我自身也是用过，包括昨天晚上他们问吗，遇到一个对佛法不明白的人，一定要让我们证实轮回，当下就要我们证实，能看得到吗？啊，这样的人呢，我们不要跟他去争辩，也不要去跟他讲，为什么呢？佛还有三不能呢，佛不能把众生度尽，佛不度无缘之人，佛呢不可转定业。那我们见到这种人呢，因缘不到，诸多巧见，非为正问谬论，我们呢笑而远离。你厉害，你有本事，等到你那天轮回够了，你来找我再动你啊！你轮回是你的事情啊，你偏要让我拿出来，是不是？那我说他又不相信，为什么呢？他跟着文字上的东西呢去转，像这样的人我们不要跟他争，免得失了道义，失了佛法的意义。六祖说争就是道义嘛啊，所以我们不跟他去争，我们笑而远离。这些都是回答完的，那这一本上的呢我们今天就不回答，今天已经是四点半了，不好意思已经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诸位同学，还有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学，大家辛苦了啊！中午休息了，阿弥陀佛啊，再见。